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的游牧民族。随着乐音，我们听见恩典的旋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基督教是一个充满诗歌的宗教哦。许多人接触基督教是从诗歌入门的，诗歌更是属灵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是聚会或者是信徒独处时的灵修呢，最常吟唱的就是赞美诗了。然而我们对于这些诗歌的创作背景往往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希望借由音乐花园的赞美诗原考，一起来探索词曲创作者对于信仰的看法，还有对神的敬拜，带领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奇妙恩典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样是由以如传道来为我们介绍的，我们一起来聆听以如传道的分享哦。
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首诗歌，叫做他看顾麻雀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那这首诗歌非常的优美，它的意境也是非常的好。那这首诗歌它的大意呢，它是在讲说神看顾他手所造的一切。所以我们作为人，虽然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乌云，有时候会有黑影，但是仰望神因为神不只看顾我们他连小小的麻雀他都看顾。好，那这首曲子呢，作词者呢是一位牧师的太太，那他常常随他的先生到处去旅行布道，那他的名字叫做马山维，这位女士那他们两个夫妻合写许多的圣诗。有一天他们到纽约去工作的时候，他们教会的信徒就告诉他们说，有一对常年在教会里面工作的老夫妇，那太太得了绝症卧病在床，那希望他能够去探访他们。那这一个马山维女士呢，她听了许多这一对夫妇在教会很热心服事的事情那她也觉得应该要去关心可是呢，通常呢，我们如果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子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关心，所以她就一直延宕这样子的事情那后来呢，她又听到说这一对夫妇也常常为她跟她的牧师先生在为他们两个的事工祈祷，她就觉得说不行，她一定要去看。所以当他去到那个他们这对老夫妇的家的时候，他本来想说眼前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一个居所没想到他进入了一个洋溢着欢乐生命的这个屋子。女主人她虽然躺在床上，可是她的窗帘都是打开着，从窗户看过去有花园里面种了漂亮的花。之后整个他所眼前看到的一切呢，除了这个老妇人的脸看起来是很有病容之外，其实他都完全看不出来说这个家庭呢正有人被疾病折磨着。好，那后来这个马山维女士就问这个老妇人说，你怎么能够在痛苦中有这么欢乐的心情？那这个老妇人她就把她颤抖的手抬起来指向了窗外，她就对这个马山维说，孩子，是麻雀，当我想到神看顾小麻雀也看顾我的时候，我就得到安慰跟振奋。所以当马山维他离去的时候他不再觉得说他这个任务他一来的时候他觉得他背负了重担，他也不再觉得说他跟他先生要去探访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觉得说有时候没有力量，他反而受到很大的激励跟受到很大的这个安慰。所以呢，他就参考了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的经文，写下了这首他看顾麻雀，那给作曲家加百列先生来谱曲。好，那这首呢，它是选自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九节。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也就是说，麻雀啊是非常卑贱的鸟类，好，它比不上一些很漂亮的哦，很珍贵的飞禽。可是呢，如果是天父哦，照它的天父不允许，那它们没有一只哦会掉在地上。那接下来又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也就是说，我们比麻雀还要贵重，因为神把我们连头发都数过，我们的头发掉下去，其实都神都知道，也都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日常所需的，神都会保守这一切。好，那这首诗歌它的旋律很适合独唱，所以曾经被很多40年代的歌手，美国的歌手拿去当独唱，他们有时候会在一些演唱会，或者是在甚至他们在他们那个夜总会里面来唱福音诗歌，因为那时候的福音诗歌其实是很大众化的。好，那有一次就是刚好有一个当时很有名的这个歌手在唱，然后有一个布道家就听到的很感动，就邀请他来为布道团来献唱。所以这首曲子哦，就是我们会听到很多种不同的唱法，很多种版本，但无论如何他的这个词哦都是非常的令人感动。好，那在歌词里面他讲到说，我们刚刚有大概介绍过，他说不要常常灰心怨叹，不要觉得心灵孤单，因为耶稣是我们的良友。好，他看顾小麻雀，所以呢我也会蒙主耶稣的这个眷顾。那每次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常常要昂首要唱欢乐的歌曲，可是没想到唱出来是很悲哀的一个曲调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更亲近主。
接着这首诗歌，神告诉我们，无论是谁在什么样的境况，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他都会与我们同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赞美诗第367首，他看顾麻雀。
Thank you.
现在一路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哪一首赞美诗呢？
啊，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哦，它叫做《靠近主》。Thou my everlasting portion， 那英文又叫做 Close to thee， 好，靠近主、很直接的就翻译过来。那这首曲子啊，我们听到这个歌名叫靠近主，我们就知道说他在他的副歌里面呢、有一直在重复的在讲靠近主，靠近主。那他的歌词哈、大概他说主是我永远的福分，好 ，everlasting portion 我永远的福分。那这样的福分呢，胜过我们的财宝，也胜过我们的生命。
嗯，
说主耶稣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哦，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从主耶稣所赐的。所以在人生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跟很多人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常常觉得是孤独一人的，甚至是我们最亲密的伴侣或者是父母兄弟姐妹也不一定能够了解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所以在人生我们常会有孤单的旅程，可是主会跟我们同行，我们不会孤单，他总是在我们的旁边。那我们要记得呢，要靠近主，好，那记得说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好，那他还是世界的光，能够让我们能够经过黑暗的幽谷。
好，
那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34:9。那这边是摩西哦，他对神的这个恳求，因为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神搭救他们、要领他们出埃及、大家呢都有看过电影《出埃及记》哦、那就是讲说以色列人呢曾经在埃及受奴役，在那边做奴隶做了400年、那后来神就兴起了这个摩西来拯救他们出埃及。那可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一边在走的时候，他们非常多的意见，那常常会一直埋怨、甚至还跟摩西说、让我们出来怎么应该要让我们很幸福啊，怎么看起来眼前的路还是这么辛苦、我倒不如回去做奴隶、就是会有这么多的抱怨、是无理的、甚至是恶意的伤害或是嫉妒、那但是呢，虽然他们的抱怨让神、其实是很生气、说、为什么我这么待你们，你们居然这样子的令我失望、神要处罚他们。可是摩西、他还是来带以色列人向神来恳求，他是说求你跟在我们中间同行、求你呢赦免我们的罪、不要就是纪念我们这些不明事理的人们、向你所做的抱怨、所犯的这些行为、以我们能够来做你的产业。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也是神的产业。好，那所以相对来讲，我们也要把神看作是我们在今生最重要的产业。好，那这首诗歌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诗歌、听起来是很柔和、可是呢，因为是三拍子，所以它也有往前进的感觉。那作曲者叫做魏尔，他的正业不是音乐、他是做帽子的贸易、他是一个卖帽子的商人。好，但是呢他在工作之余他也很喜欢创作诗歌。好，那在他的这首诗歌里面呢，三拍子那他又用了许多的附点节奏，你就可以一直听到、靠近主，靠近主，连续重复4次，所以就是叫我们要靠近，更靠近，更靠近，这样子的感觉、那这首诗歌的作词者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Fanny Crosby、他做了非常多首的诗歌，虽然出生6个月的时候因为感冒被误诊他就失明了、可是他却不因为他这样子的残疾他放弃生命、他反而问神说他可以做什么。那神呢开了他的心眼，让他的听觉，让他的记忆比一般人都更敏锐，所以他创作非常多的诗词。好，那这首曲调呢是这个作曲者魏尔、把他新创作的曲调拿给 Crosby、那希望他填词的时候，那时候 Fanny 他正在想要怎么来填这首曲子的词，他就觉得说、在我追求这个信仰的旅程中、他要跟神靠近，他需要跟神非常的靠近，就是要一直追求神，所以他就写出这样子的歌词来。
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赞美诗65首《靠近主》。
是我永远的部分，生命
老师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哪一首诗歌呢？
这首诗歌叫做《火炼金睛》 O come, O ye faithful。好，那这个歌名哈、哦，它就是说起来哦，信主的圣徒，
嗯，
啊、哦，就是如果直接翻过来哈、哦，就是所有这些啊、哦、忠诚的信徒哦，一起来哦、
嗯。
那这首诗歌，嗯，它跟前面两首比较不一样，前面两首是比较是福音诗歌、
嗯，
你可以听到它的旋律就是很简单、很悦耳，然后它的歌词会在副歌一直重复哦，好像在呼唤你哦来认识主。那这首诗歌呢，它就很工整，它是一个四拍子的诗歌。好，那它的歌词呢原本是18世纪中叶以拉丁文来创作，那词曲都是这一位叫做韦德的一个天主教徒他所创作的，他是一个法国人、嗯、好，那他本身呢就是从事这个音乐教育，好，那大概是写于1743年、
嗯、
那原来的诗很长，有六节的歌词，那后来呢就是采用了其中的几节歌词，我们要听的这个中文诗歌呢是把它原来的旋律来再加以填上、不同的歌词、旋律相同，可是意境跟风格呢就跟我们出版的英文诗歌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首诗歌叫做火炼金睛、那它是出自于约伯记的23章10节、我们都知道在人生中、有一个信仰是很好的，为什么有信仰很好呢？因为有一个信仰呢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遇到事情，在遇到考验遇到苦难的时候，它能够当作我们的指引、好，所以有的人常常都会去听讲座，想说要让自己的心灵成长，让自己呢有一天也能够自己呢当自己生命的主人，也能够借由多多的吸取知识来让自己能够自立，甚至能够去帮助别人。不过呢，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人要求问神？为什么需要信仰？那这个信仰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呢，让我们不只说、我们跟神求平安、而是让我们呢，纵使处于在危难之中，我还是能够熬炼的过、那我在危难之中，我还有从主所赐的平安、好，旧约的圣经里面有记载约伯这个人、这个人他遇到了许多的试炼跟苦难、甚至连他的家产、他的儿女、连他自己的健康都被夺去、所以呢，他最苦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人理他，虽然他的朋友有来看他，可是到后来呢，朋友们也纷纷的不耐烦了，问他说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你才会遇到这一些的苦难、但是约伯他怎么回答呢？他说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好，约伯遇到这些苦难， 他虽然不晓得为什么苦难会来、是他自己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还是说这是神给他的考验，或者是说、苦难是经过包装之后的祝福，他其实一开始他并不知道、但是他说他唯一知道的，他的信心他的力量就是来自于神，他说神知道他所行的路、好，那我靠着神虽然经过试炼，我会像金子一样、我会越磨越亮越磨越金、所以在歌词里面，中文诗歌是用了四节的歌词哦。在第一节他讲到说我们要读圣经，好，我们读圣经呢，我们才可以多认识神，多认识他，我们就会慢慢的建立对他的信心、好，那所以我们之后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境况哦，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会与我们同在、好，那虽然我们重重的受试炼哦，神不仅与我们同在，并且他会让我们呢有出乎意料的平安，就是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帮助，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好，那为什么主耶稣要来让我们接受这一些熬炼呢？他是要把我们的渣滓除掉，要把我们熬炼成为金晶。好，那这样我们能够最后成为金晶，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不怕一切的这个损害。
这首诗歌让我们明白，世界上这么多的患难和艰难，都有主的恩典在其中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赞美诗220首《火炼金睛》。老师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哪一首诗歌呢？
这首诗歌叫做主恩够用 Take me as I am、这首诗歌它是一个68拍的曲子哦。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开始在教会慕道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曲子、因为这首诗歌虽然短短的哦，可是它有5节的歌词。那先来、介绍一下这首诗歌的作曲者，他叫做 Sankey 桑基，他是著名的福音歌手。那他是英国人，在小时候呢，因为他们妈妈常常唱圣诗让他们小孩子可以安静下来，所以他就在耳濡目染中呢，他也喜欢上唱歌。那后来呢，他、搬到美国去。那在战争南北战争的时候，他在军队里面，他在宗教聚会的时候他都会领唱，得到很多的好评。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战争的时候尤其很需要信仰来抚慰来激励人心，所以他们常常在军队里面呢，他们也是会有这样子的圣歌队，也是会有聚会。那退伍之后呢，他参加这个 YMCA 基督教青年会做这个福音歌手，他就收到布道家穆迪，穆迪就带他一起，那就一起去做旅行布道，有30年的时间。那他就把他原本的工作，很好的工作辞掉，就专心来做诗歌布道，来为主来做工。那有人就说啊，他们两个很像福音事工上的大卫跟约拿丹，一个人用讲的，一个人呢就是、用唱的，就可以相辅相成。那这个散基呢，他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 所以他为了要让会众来了解歌词的意思，他会先朗读，让他自己也懂，读到他自己也很感动，好像就是在讲到像祷告一样。所以他说，我虽然不是一个音乐家，不是歌唱家，可是我对我所唱的歌每字每句都了解，我如果不了解，我怎么能够让听的人能够了解。所以他每次献诗的时候呢，人家都非常的感动，那他被尊称为近代福音诗歌之父。所以呢，这首诗歌呢，它的由来就是说，有一年哦，在苏格兰一个城镇里面啊，他们有一个宗教的会议，然后有一个参加的女孩子哈，她就是问那边的牧师说，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得救，因为她会很担心说她灵魂不能够得救。那这个牧师就跟她说，你只要读圣经并且向主祷告就好。那这个女孩子她就很难过，她就说，我很穷啊，我又不识字哦，我不懂圣经，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主啊请帮助我。后来这个女孩子，她终于信了主，成为基督徒。那她这个见证呢，就被人家听下来之后，就写了一首诗，然后发表在一个宗教的杂志上。好，那散基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呢，她觉得很好，她就配上了音乐。好，所以这首诗歌它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的12章9到10节。那这边是保罗，他说虽然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在新约时代他是一个很活跃而且是很伟大的一个圣徒，虽然一开始他是迫害耶稣所传的基督教，他迫害很多的基督徒，可是后来他因为被神亲自选召，神亲自对他来说话，他知道说，原来他之前所信的是错误的，那他在继续很认真的查考，那他就到各个地方，到基督教还没有传过的地方呢去传福音。可是呢，他虽然这么的伟大，其实他身上呢也是有一些病痛，甚至他说我身上有刺哦。那他为这个刺呢，他求神说能够让这个刺能够离开他哦。可是呢，神怎么回答？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9节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保罗他在明白说，为什么神不让那个刺离开他之后呢，他就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是软弱的，因为人再刚强没有办法永远都刚强，那只有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要呼求神，那只有神这个我们永远生命的供应者，他才能够把源源不绝的力量跟生命供应给我们，让我们再度刚强起来。所以这首诗歌他在第一节他说，至圣的救主啊，他是罪人的朋友，他要救的是软弱的人，我愿就是作词者他说，我愿一生呢靠主来引领。好，那在第二节说，主是我属灵的福气，所以我纵使没有财产，我没有这世上的这些物质我不会太忧虑，因为最好的神已经给我，已经放在天上。好，在第三节说到，有时候我们会劳碌，那我们觉得说很烦闷，不知这个所忙何来，那有时候我们会重担，这个重担压着我们呢喘不过气来，我们很想要逃离可是我们知道要交托给神的话，我们的心就可以安稳。好，到了第四节他说到这个更长的人生路，他说我们会遇到试炼，有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事情其实神都在看他有时候会管教我们，叫我们要回到正路上。那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呢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亲戚看到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都可能离我们远去，不再跟我们联络，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最后一节第五节他就说，虽然我们走过了凄惨的这个险途，虽然我们面对的环境是很恶劣荆棘满布的可是主耶稣的光是永远不会熄灭的，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纵使在黑暗之中我们也不会觉得孤单，我们仍然会平安稳度。
Thank you.
雨露老师最后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哪一首赞美诗呢？
这首诗歌叫做《荣耀归于天父》，它是非常欢欣振奋的诗歌。To God be the glory。好，那它选自于诗篇的126篇第三节。主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那主为他们行了什么大事呢？哦，这边记载是说，主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开始是神所拣选的民，那神带他们出埃及，要脱离这个奴隶的生活，让他们到了迦南地。可是后来以色列人呢，他们又因为他们在生活上慢慢的偏离了神，他们其实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他们拜假神，在社会上呢，他们也欺负弱小。哦，那孤儿寡妇呢，他们都欺凌，然后在政治上也是互相斗争，哦，欺骗，所以后来，哦，他们遭遇到神的这个惩罚，让他们，哦，亡国，哦，被分散到各国去，但是神虽然惩罚这些悖逆他的子民，可是神的本性是慈爱的，他始终没有忘记他之前的拣选以色列人，所以他后来又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那所以这一个诗篇这一节就是记载说，神为他们行了大事，让他们能够归回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就欢喜。好，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哦，我们刚刚听的这些诗歌里面都是让大家来知道说，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他既然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他跟我们所立的约都不会忘记，那纵使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他仍然在一旁，因为主耶稣他也亲自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亲自为我们受苦难，所以他不是只是陪我们，他也为我们来尝这个苦难，甚至他来尝了死的滋味。好，他不是以这个神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来陪伴我们受苦，他是以一个人，一个无助的人这个肉身，好，他亲自来参与了世人的受苦。好，所以这首诗歌呢，他作词者 Fanny Crosby，哦，好，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了，好，他这首诗歌呢非常的欢乐。那在 Crosby 他之前做的许多的诗歌都是福音诗歌，他讲许多他个人他从神那边得到的恩典跟信仰的体验，但在这首诗歌里面呢，他就融合了传统比较古典以及他擅长的福音诗歌的做法。那这首诗歌他把神的特性做了描写，那在副歌的时候他则是呢呼求神，哦，所以这首诗歌在一开始他说荣耀归于天父，那这个天父呢是爱怜世人的，他为了救世人他差遣爱子来降生，并且为世人来舍命，那要成就极大的恩典，让大家都能够到这个天国永生的国度去。在第二节他说天父的赦罪恩典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的，凡是信靠主，我们信靠主，我们悔改，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这个救赎，神的赦免，因为他被钉十字架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那第三节他讲到说，我们在世上啊，虽然会有许多的苦难不顺，可是我们仰望神，哦，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其实是个奥秘，哦，什么样子的奥秘？他说到救赎这个大功告成的那个时间，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啊，我们都会很欢欣，因为到那一天我们要亲见他的面，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到天上国度去，来跟他一同在天上作王。所以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很奥秘，哦，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果你看到你身边的这些认识神的基督徒朋友，他们每天生活都很喜乐，不因为环境的困难他们而觉得抱怨或是沮丧，我们就应该可以体会到说，有神在我们身边，我们一样是有在地如天的感觉。那他们每天呢就是赞美主，赞美主，在生活里面常常可以听到他们说赞美主，感谢主，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实实在在的，他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他都是一样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主呢，他永不改变，而且他永远建立于我们的约。
生命，爱是烈火，我们是人的勇士。
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和分享。我是贝贝，我们下一周再见哦，大家平安。